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昨天讲到呢，广十一所说的呢，较大、净大及业大。所以呢，菩萨众，菩萨为因呢，众生为果。愚痴的凡智众生呢，总是在果发的时候才要一直问别人为什么。可是菩萨呢，本身在种因的时候就非常的慎重。再来呢，我们来看佛的十个意义。如果菩萨在种因呢，这个众生的无明非常的不可理喻，不会去反省自己的过失跟福报。给你们一点机会呢，让你们自己在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借那个机会就要跟我讨价还价。一个勇猛精进的人是在这个时候起大惭愧心，我如何积功累德，我如何消弭自己的障碍。你们不是啊，你们好像呢，哦，这个时候我已经具足啊福德，我可以要求，所以呢，一个愚痴者将所有的嗔怒怪在他人身上，将能够帮助你的人变成敌人，还沾沾自喜，自己认为自己看得很清楚。是的，为什么可以将能帮助你的人变成敌人？其实你的敌人不是这些冤亲债主，他们不是你的冤亲债主跟敌人，真正的冤亲债主是你术士呢，以邪业邪法引导他们走向呢这个幽冥之道，所以他们不乐你增上，看到有人能帮助你就触恼。我一再讲惭愧忏悔自己，你们不是，我告诉你，如果不是这些人能帮助你的话，你所受的处罚何止如此。所以我在看呢，愚痴的人真的是恩将仇报，我真的看得很清楚，来来去去的因缘我看得很清楚，恩将仇报。所以你一直排斥怨忌这些人，你身上就有一股恶气，再有耐心的人一熏到你身上的恶气，自然就对你厌恶。别人还能降服他们的心来纳受你，你还要如何？为什么会有这股恶气？你生生世世以邪知邪见一直不肯去受教化，冥顽不灵，现在你想学，不往自己根里面抛，好好的啊，身怀惭愧，勇猛精进，就妥协于自己的欲，好了，就邪魔入侵。这个因啊，恶因非常的大，但是不是这些人给你种恶因，这些人是你的恩人。难怪啊，他们想私底下帮你， 都变成恶缘。你偶尔难得起的一念善心，就希望别人全部接受，也成恶缘。是啊，以前我就讲过啊，一堆人想拉你往上，你希望这些人跳下去跟你受苦，不跳下去呢，你认为啊，这个不够义气，就要跟你像你这样沉溺在你的欲境当中，才是够义气的人。那些够义气的人，现在就是真正障碍你的。为什么？因为你邪知邪见带领他们走向黑暗。他们今天在受幽冥之苦，怎么愿意让你解脱啊？所以啊，没有那个本钱，就现那个高慢之欲，高高在上，批判他人。然后呢，你自己的冤亲债主就让你看不清楚事情真相，让你迷茫，让你昏睡的。谁能让你昏睡？这些人让你昏睡吗？这些人让你心中起恶吗？恶从你心起。为什么让你一直不喜欢这一群人？不能够接受这群人的好处，原因就是你心中宿世所结恶缘恶怨的冤亲债主，生生世世跟着你，让你不能学善法。难得偶尔你发个心想学善法，就阻碍你。为什么要阻碍你？因为你自己往昔邪知邪见拖累他们，这个教育很大。所以我告诉过你们了，不要去外境上啊，再抛那些没有意义，错在自己，问题一定出在自己。所以呢，我们真是两条路不一样。以前我们刚出家的时候，刚出家的时候呢，碰到什么恶因缘，我都惭愧，哎呀。我以前邪知邪见引导他人，因为这样子让我自己能够尽快站起来。你们不是，你们以碰到恶因缘是怪他人趁机会来挤压你。你怎么不说刚好我不在的时候你自己真面目才显露？为什么要讲是别人真面目显露呢？你为什么不讲是我在的时候你不敢作怪，我一走你自己就作怪呢？所以啊，开口就臭碎不尽。我觉得我的耐心已经不错了，一开口从身上下充满了恶，你排斥我的说法，你排斥我的法，很简单，你不要混在这里。境界虽然广大，不容无善根之人。以前我不能够体解，什么叫无善根之人？什么叫一忏体？果然呢，住在佛境界，过得完全是地狱恶鬼畜生的生活，还要自私自利，为自己。哎呀，我能不能如何？你当然不能。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没有任何理由，不能。 样子所产生的境界业力当然也就大。什么叫大方广佛？从前面讲到现在，大方广佛，大方广就是让你无处不在，都能够启发自觉之性。有人愿意启发你，指引你，那是你已经不能用到大方广，所以才需要启发你。启发你还要接受你的恶气，让你请到垃圾，浪费两个多钟头的光阴，最后的结果仍然住在你的欲上的话，所以恶见的众生真是悲哀，不懂得自我惭愧忏悔的众生真是悲哀，混水摸鱼的众生真是悲哀，无福的众生真是悲哀，真是悲哀，真的是无福。你既然这么无福，你还要要求广大的福报，再加无耻。你不想想看，你曾经何时有多少欢喜心护念过他人？所以啊，再来，佛就是觉意，有十个意义。第一个大，就是法界佛，以法界为觉之本体。第二个方是本性佛，因为方所种种方法依着我们自性清净而起。我也讲过，依生灭法不可能真正知道不生灭处，你们以欲情自私自利，我给你们一点忏悔的机会，你们还来跟我谈条件，趁这机会请到你对他人的不满，口中说我很惭愧，是我不对，我眼睛所看的就是傀儡相，正在上演一幕无耻的戏。好言劝解两个多小时，所换来的居然也是无耻的要求。你如何能够知道你的本性佛？从里面恶到身外来，那个恶气弥漫，我一再告诉你们，什么是呈现因果最实在的一面，就是你们的念头。我也想不清楚，你没造什么大恶，为什么得罪一切众生？现在我明白，你生生世世自己所堆积的恶，根本不愿意让你清净善法，所以在该随喜的时候，你就口出恶言。 当然，你被骂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人，这些几个人耳手称庆，你错了，是你的冤亲债主在那边拍手，太好了，这下呢，这个他就没机会争上。而这些不是这些人，不是这些幸灾乐祸的人。如果你再不能起真心的感恩心，没有错，你连所谓最后机会也没有了。我在这里明白的告诉你，是你术士邪见邪行所带领的这些众生冤亲债主不愿意放你过这一关，他让你想尽他们想尽办法让你讨厌这一群人，当这一群人愿意原谅你的时候，就让你造出那行恶，你举手投足都让人家起厌恶，开口也让人家起厌恶，念头起处也让人家起厌恶，身口意皆恶。你应该怀恐惧心忏悔自己的过失，往昔身口意所结的恶缘，邪知邪见邪缘所结的恶缘这么的深重，向他们求忏悔，念念当中呢所作所行一切点滴的善法都回向，愿他们离苦得乐。以往错了不是，寻找这些人的过失，以恶在增恶。无间地狱的人，哪里看无间地狱的人？这里就现有无间地狱的人。所以佛的十义觉的十义是往自觉，我一再讲观自在，自觉尚不能，如何觉他？尤其是你充满了虚伪性的行为跟动作，你本身就已经是迷惘虚伪，那么众生看到你，哎呀，你还要利益我们呢，呸，就更讨厌你。自觉上不能，你要利益人。我以前就跟你们讲过啊，我那个师兄他看到虚云老和尚能收狐狸做徒弟，看到师父呢还收这个动物做徒弟，很多动物呢看到那些老和尚自己就跪下去求皈依啊。那天他看到一只啊很像狗的东西，他就要收他们做徒弟，那只动物呢给他呸，等他回到疗房就昏倒了，整个脸都是黑的，差一点被掐死。这个啊，不是这些人招惹你，是你自己虚妄性好为人师的过失。你看连众生都不乐你的回向，你应该广为忏悔，深为惭愧，你仍然把这些箭头指向这些人，真的是啊，无间地狱的人。所以不从自己心中真正翻转邪去向于正，无可救药。我好言劝你，你反而把我的话语频次拿来反驳他人。我有机会呢给你忏悔，有机会让你看清楚你心中的恶，你反而在这里请到你自己心中的恶邪法。是啊，两条路不一样，难怪你一直不能入法来。你一直跟你的冤亲债主妥协，你的冤亲债主不是这些人，是你术士所造的邪业邪行，搞清楚。 每一个人呢，我善劝他们的时候，他们自我反省，就惭愧，更上一层，去除自己的习气。你们不是，你们这些恶见之人，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坏。师父老是骂我，为什么只是骂我？看到别人被骂，就高兴得不得了，趁机会要压倒他人。恶行恶状，你没那么坏，天上最好的人就是你，其他人都是恶人。既然如此，你去找一个孤岛，你自己去葬，你自己去当你天上天下唯一的好人好了。你去找一个房子，天上天下唯一的好人好了。这个不要来跟我要求，自己去想办法。方呢，即本性佛。方所说的就是生之处，生之处就要依着我们自性清净的本性佛，不是让你们依着我见。每一次看到你被处罚的时候，这些人就不忍心来跟我求情，你这个恩将仇报的混账。不依清净法，不依善法业，就依自己恶邪之欲，一天到晚住在自己的境上，不肯舍离。《大道经》讲的真是没错，以恶欲相应呢，这个三十树林为之焦枯，鬼神为之耸动。当你在拜佛的时候，你觉得欢喜，你也用情欲耸动，认为呢，哦，我现在在利益你们。你应该念念呢，都向这些众生往昔所造诸恶业去求忏悔。怎么样忏悔？忏悔生生世世以来自己邪知恶行恶见。带领他们所走入的苦渊，现在愿许请他们慈悲原谅你。从真心里面感恩这些所有对你伸出援手的师长同参。你不高兴就以为人家都跟你一样，人家在忍耐你，你在忍耐人家，笑死人。只有你自己坐在地狱火的境界，谁跟你同住啊？除非你自己不愿意烧了，也愿意去烧到他人，他人才被动的呢，对你稍微反击一下而已。所以先被烧的还是你自己，问题出在你自己，不出在他人。要搞清楚，世间所有的苦烦恼一定出在你这一个呢，生根臭碎不净，已经捆烂成烂泥巴黑泥的地方，不在他处。如此再不能清醒，无可救药。再来讲到广，广呢就是遍一切处，也就是涅槃佛。涅槃佛如何呢？涅槃佛就跟着随乐佛， 由于涅槃即灭清净，就能够呢无量光遍照一切处。所以我一直要求你们自己自我反省，也一再告诉你们观自在的可贵。口中说我错，心里面骨子里说的是他人错，你还在自欺啊。你如果真认我错，你会感谢他人对我们点点滴滴的辅助乃至提醒，你不是好像一种火山爆发猛爆裂的，你伤害你自己不够，还要伤害你自己的善缘，这个是你在百千万世当中很难得所留下来的一点善缘，生生世世在受法的时候你都以邪见恶受。今天你才没有这个福能够正解，所以呢不能够广为运用自觉之意。那么广呢就是涅槃。什么是涅槃？这里不是死亡，涅槃是究竟极灭，也就是能够安住。我昨天已经讲过呢，生生世世我劝导你们善法，由于你们恶见恶受的关系，虽然随喜，但是不能有福安住。行虽然住在这个福乐之地，心却像地狱在烧一样。这哪是这些人来触恼你，你本身就恶见抛根。不能够自觉，还要把我拉下去火坑跟你一起同受，你有没有搞错啊？从你们来到现在，我一直想把你们拉起来，这是为什么？你一直排斥，你希望我跳下去跟你一直在火坑松烧吗？那你们将更没机会。从生生世世以来的教导，你就以一种恶见一直排斥我对你们教导的善法，所以今天你没有办法善受，也没有那个福。你生生世世就用这个虚伪性，外形现得很恭敬，内怀不死，外现用功，内怀不死，真地狱道众生。我也跟你们讲过什么叫地狱，地狱不是死了火在烧才叫地狱，就是屈陷在那一块土地上出不来就叫地狱。你屈陷在那个思想上出不来，就已经是地狱。所以如果你真能够极静，就能够无量光施一切众生善法乐，当然就可以随乐，随众生之苦转为乐。所以那天呢，我们呢也听到，我跟你们讲过，林肯跟我们中国的一个愚痴者，一个剑客，林肯呢从心中化解敌人成为朋友，那个愚痴者是在梦中幻化出敌人，因为敌人而杀了自己，然后心中所恨的是那个敌人。你的敌人就是你自己。第四个呢，佛之一就叫做正觉佛，所以佛不用在邪觉，邪觉是恶道众生。这是为什么我说当你一邪觉起自私之念的时候，你已经不是佛道所摄受的众生。所以人要依正觉，你们不要以攀缘，也不要仗势欺人。这个人无名烦恼在发，是他个人的业力。如果你在呢受他所影响仗势欺人，你们就跟他共业，何必如此？ 烦恼心在发的时候，已经愚痴无知。你跟一个愚痴无知的人斤斤计较，那你比他更愚痴无知。所以我一再告诉你们，不要只取他人的片段，没有意义。如果你们不执取，你们将会随乐，随乐与众生，你们自己也随境而乐，那是你们个人的福报，何必去背着他人呢？这种烦恼的包袱。所以佛即正觉佛，这个佛的妙用为什么是大方广？因为骗一切处，随时随地骗一切因缘都能够具足，大方广觉都能够自觉，都能够正觉。为什么你们要邪觉邪受呢？再来第五，华花，这个大方广佛花呢，就是愿佛，愿力之佛。为什么是愿力之佛呢？因为以愿的清净妙法花庄严这个佛菩提道，也叫三昧佛。怎么是三昧呢？因为以愿行清净行成就这个正定之具。我们来看言呢，就是业报佛，也就是报身佛。因为你用大方广佛，在这里不能用大方广佛，在这里要用大方广觉，就觉悟的妙宝花来庄严这个报身。所以告诉过你们，随时随地要以妙宝莲花庄严自身，微妙的宝发，殊胜珍贵。我一再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对我们都很珍贵，尤其是能助我们善法的人更加珍贵。这个是智者之所行，一个愚痴者不是。能把帮助你的善法从你恶心当中转成恶法。所以呢，智者所行所作就一直增上，恶者愚痴者就在那边嫉妒障碍，为什么别人因缘都这么好，我的因缘这么差？对啊，我一再告诉你们，不要问别人为什么。因为你一直不肯改，所以还要问别人为什么。你如果有真正在改的人，你一边改一边修正的时候，你会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陷在自己的欲境不肯改，所以才仍然不知道为什么，还要问别人为什么。当然你的报行报业庄严就不殊胜，报缘就不殊胜，人家一看到你，你是很欢喜在跟人家打招呼，私底下就有无量众生在讥嫌你，那你也不知道，沾沾自喜。我要替你平息那些讥嫌的怒声，你反而来嫉妒障碍我这个师长，很可笑。真的没有福的人真的是很可笑，很愚痴。所以严呢，庄严的严就是业报佛。你自己的业报，你今天所种的业所产生的报， 你应该要自己好好去看一看。我一再告诉你们，不用张开眼睛就看他人，用你起念之处的心眼来看你自己。今天你们就是小心小眼，所以都拿去看别人，看别人再来比较自己的福报。你怎么不看你起心动念之处的心眼所种的因如何，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别人如此了。不是你们说我没有，我没有讲，我没有做，我没有说，就真的没有。没有就不会呈现这个果报。别人不会啊，吃饱了没事干，跟你一样蒙混。在一个共同的法乐的道场里面，如果不是你心起邪思，如果不是你太过于自私维护自己，不至于啊所受的苦会这么多，而这些苦全部来自于你的自私自利。我常常想，这么小一块地方种几棵果树，一个房子两个房子，还有什么好让你自私自利的？还有什么好让你全力维护的？顶多你只不过一间房间，你要霸占吗？佛堂给你霸占好了，楼下念佛堂给你霸占好了，舍利塔给你霸占好了，傻瓜，要去为做奴隶？你工作有人分摊，是殊胜的。您不是以为这个是自己的权利？再来呢，第七啊，金就是住持佛，所以住持在你们心中是不善法业或是善法之业，就是你自己所走过来的道路，也就是住持佛，也就是现在你所现行之佛。那么当然是你自己所走过来的足迹才会现今天这个行啊。所以你再把这个恶因缘再拿给他人，认为是他人在障碍你的话，你就是一个波无因果比一忏体更下贱的人。波无因果怎么会有机会往上啊？所学的一切法全部转成邪法，所以经是住持佛。经我一再跟你们强调，是自己经过的道路，佛陀所留下给我们的经是他所走过到现在成等证据。而你自己的经，我讲过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经是你自己走过来的路。我也在告诉你们，心经是自己写的，跟观世音菩萨的心经八竿子打不着。你的心经是你以前到现在所走过的路，既然你的心经所走过的路所呈现出来的住持形象，你就必须呢自己啊好好去品尝。你怪东怪西干什么？这是我跟你们讲过啊，不要怨东怨西怨自己，因为那一条经的道路，心经的道路是你自己写的，任何人不能帮你多一撇多一画，明白吗？各位善知识啊，经是住持佛，你安住奉持在每一个阶段，能自觉的人就有住持佛，你不能自觉的人就是住持恶鬼，你一次斗争的人就是住持畜生， 你一天到晚斗争他人，然后呢，没有感恩，自私自利的人就是住此地狱。今是你自己走过的道路。再来呢，大方广佛华严经都是心佛，由心所呈现，所以佛之实义就是法界佛、本性佛、涅槃佛、随乐佛、正觉佛、愿佛、三昧佛、业报佛、住持佛及心佛。再来呢，我们来看花，华严经的花的实义。花的实义呢，就是因地果德。为什么我们常喜欢用这个啊莲花来做这个比喻？因为果跟实同时抽芽，当花开的时候，那个果实已经含在花苞之内，所以叫含实之意，含这个果实之意。这个就讲到我们所说前面所说的因大，也讲到住持业报。如果你的愿行、愿解、愿受是正觉，那么就是三昧，那么你所含的果实就是真实。你今天所含的果实是虚伪、欺诳、娇柔、造作、矫饰。当然你就常常在失望当中，你失望他人对你的感受，你失望他人给你的觉受，你失望他人对你的容量，你对一切都失望。你不应该对所有的境界失望，你应该对你自己失望。因为花果同时，同一个根进起来，你起心就错，因地不争，果遭于取。你的因地不争，你在上面啊，用那个虚妄的因，然后呢，要讲说哦，我现在要利益一切众生，因为根不实之故，那些众生觉得被你欺骗，所以厌恶你。这是为什么我在告诉你们，脚踏实地扎根。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人家厌恶你，因为不喜欢你的很多意见，因为不喜欢你意见之后自己不做，然后一下子又攀援其他的东西，毫无定性。众生常有受欺骗之感，所以你所说的愿、所想的法，众生就已经对你起呸、唾弃之缘。所以因地不争，果遭于取。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发的是这么大的善心，怎么会感得如此的业果？对，我也跟你们讲过，你们现在所产生的业果是公平的，非常公平。为什么？自作自受，非他人所给。如果你不能深解自作自受的实意，那么你是一个波无因果的人。既然是波无因果的人，比一忏体更下贱，比一忏体更不如。一忏体呢，是不定法的众生还有机会因为思维正法而可能解脱，波无因果的人就是恶行恶见、恶泥所淹没之人。 所以不见己过，端言人非，你自己已经臭睡不净。我每次在说法，针对法义，若你没有病，为什么你要吃这些恶药？若你有病，应该自我惭愧而醒觉，不是？反而是以恶心呢，更招应。有病症应该吃良药。这就是枉费光阴了。所以呢，这个妙宝花啊，第一个十义的第一个就是含实，也就是花开的同时果实已经含住。第二个呢叫光净义，为什么是光净呢？因为它从一个花苞出来，慢慢慢慢变化，我们看不到它变化，可是一段时间你就看它，诶，又长大又长大，然后那个花呢经过几天的花期又变化又变化，到最后衰退，没有颜色，一没有颜色它就感觉到它生命老化，我们呢也感觉到它生命老化。所以每一个维系的变化都是光明，他以他最大的欢喜心奉献这个花出来，所以花之意，光净之意。我也祝福你们所开出来的花具足光净之意。所以从现在开始，随时随地要给自己最新的人生，随时随地要能够果断抛弃昨日的不净。你不能断离你昨日的相续，你今天就不会有新生命。不要要求太多，你没有资格；不要太贪，你没有资格。我告诉你们的含义，全部让你们从新开始学起，让你们拥有新生命。想不到你们却用这个拿来嗔恨我。再来呢，第三叫做微妙义。为什么是微妙义呢？因为它非常微细的变化，非常美妙。从花苞开始，然后慢慢慢慢一叶打开，就好像我在看那个兰花，它一个花苞出来长得非常慢，真的是要有耐心呢去观赏它的微妙。所以花的十义第三个是微妙之义，非常的微细美妙的变化，到它开放，花正好是一个正觉的人生。他教我们无常，他教我们花要开得美，他教我们要奉献给他人看到很美，而且要很真实，要脚踏实地，要根扎稳，一步一步慢慢开，不要那么爱现唰一下出来然后什么都没有。花也教导我们要脚踏实地，慢慢的收花，花落之后慢慢的醒果。是啊，有时候我深深感叹，人类不如动物，也不如那些花草树木，我们不如他们的稳定，我们焦躁，有时候我们的毛躁性比那些畜生啊还要厉害，我们的稳定性也没有那些花呢，或是那些树为人类付出的真实。再来呢，第四个就是四月性，他们呢常常让自己调试，调试呢去适应这个环境，然后呢对每一分，今天有三滴水，明天有一滴水，后天没有水， 那大后天有五滴水，他们都产生感恩的愉悦，都尽他的生命光辉来发挥这一颗花、这一朵花的最微妙之处。他们比人更懂得人生。我们如何？我们手中呢，拿着一杯水在喝，眼睛在盯着，为什么他比我大杯？所以心中起那个烦恼性，口中的水也没有喝到清凉，他得到的他也没得到，仍然在嗔怒的失去当中，然后又跟对方哦，他的水为什么这么大，就敌对。所以很多时候人应该比啊畜生或是这些植物高等，因为有自觉性，他们只是享受品味人生，可是人应该要从这些当中自觉，纳为自己的这种知识学问解脱，但是人没有，人反而比他们更糟糕，自私自利。所以可以说是人吗？一点自觉之意都没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你是人吗？所以花呢，有很珍贵的实德，其实这个十意就是实德，十个微妙善德，正好是我们人生的准则。可是从头到尾有几个人做到其中一两点已经不错了，你不要说什么这个第四个四月意适应，今天太热人就受不了，还要开冷气，人家他觉得今天热有热的美妙，今天冷有冷的美妙，今天呢微风吹有微风吹的美妙，今天呢这个狂风吹有狂风吹的美妙，他常常觉得四月之意。所以能够在风中活得挺拔，活得很久，你看那些树木有的一活就是几千年，而人类能有几千年寿命的有多少？再来第五，因果义。因果义呢，就是我常常讲的拜树头，感谢前面的人给我们留下今日生机的机会。我也一再要你们回观到所有从我们完全没有不懂到我们现在学习很多，你要感恩，你不是用我慢去排斥。别人为什么把他们辛苦所学来教给你，你就是一个没有福的人才会排斥啊。别人花了这么多心思排除万难，你看有福的人因缘就是不同。你看呢，在帮我们做的那个居士，他真的很感谢我，从这当中学习到很多，所以他们也不是很计较做着这个每一遍的价钱。所以车子被偷了，哎，仍然送回原处，原封不动。他感恩他所学习的，同样你有比他们更多机会来学习，你却用排斥，所以你学的不如他们多，后学还不如你能够有机会学的多，你先学的还不如他们，你有机会学还不如他们，他们还为生活打拼啊，还要做苦力，一天到晚还要去搬东西，天天啊，不是像你们偶尔出坡啊，天天。所以我常常在观察有福与没福之间。是啊，愚痴的人是很可怜的，愚痴的人真的是很可怜，更可怜的是不知道自己愚痴，有善法业可以学可以受可以感谢的时候， 却在善法好不容易自己生生世世所种了一点点滴的善法当中，更增恶的液体，更增恶欲之水，让它糜烂，连着一点善法欲都没有。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公案，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一生当中好不容易有一次进到寺庙里面，大众正在诵金刚经，诵了几分，然后他闲来无聊也跟着人家在那里看了三分，看了三分哦，也专心看，出来之后呢还呀在那边叽叽喳喳一直批评，他一生当中只有这三分金刚经的福报。死了之后啊，因为他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很专心，死了之后呢，因为全身的恶业送到阎罗王那里去，阎罗王判他呢炸油锅，谁知道炸下去的时候，那个地狱的狱主要把他炸下去的时候，居然炸不烂，因为他身体里面有金刚经的种子。这时候呢，这个阎罗王非常讨厌这个人，所有那些文武百官也很讨厌这个人，希望这个人呢炸死。他们就商量，我们怎么样让他这个读了三品金刚经的福分因缘能够尽快用光。这时候啊，他们商量的结果，后来呢就让他去出生在外道之家，以外道的邪知邪见让他忘失这个金刚经的福分。照理说这个阎罗王啊还是呢这个菩萨的视线，有一分善法呢都希望他能够增上，你看弄到连阎罗王都觉得讨厌，要让他忘记善法。那么刚好呢那里面有一个走阴阳的，也就是人间的人，去那里面呢当这个狱主送文书的，他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很不可思议，他一醒来的时候赶快呢就马上去阎罗王判他出生的那一家去看，果然呢有一个大外道的邪见之人，他家出生的一个公子正在庆祝，他们准备让他出生三世去享受三世的外道生活，把所有金刚经的内容什么完全舍弃再处罚他。人如果做到这种因缘，那就太可悲了。你好不容易一点善法因缘，那么你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点善法因缘，不被阎罗王来判，你还活在这个有正法的因缘当中，你既然自己要堕碎这些善法因缘，你比那一个人更可悲。真的更可悲，你不用阎罗王来判你，你就自毁善法之业。所以第五个叫因果义，因我们今天所受的果引发之后往前观，这是为什么我刚一直告诉你们感恩来处，今天你所在这里所种所受的因全部要给你转成善法，却让你自己一手一念的自私恶心恶念全部要毁坏。所以因果引前面，如果你不种善果，我一再强调，你不修正现在将来没有机会，我一再强调，你不要一直去抱怨前面以前如何，你不修正现在将来没有机会。 再来啊，第六，端正义。这个呢，以微妙宝花所庄严成就的，就是端严、妙正。第七个呢，是无染意，它不受于外境的污染，仍然呢，秉持它自己的福利因缘来开花。好像我们在看那个茶花，茶花呢，在我们这里含果的时候，它每一朵花的福报因缘都不同。怎么说呢？你看它在开的时候，有一些有被虫咬过，有一些虫咬很多，有一些虫咬很少，有一些呢不被虫咬，可是它仍然呢受着它自己的因缘福分，然后开放的让人家很欢喜。所以是无染于境界所给予的种种因缘，只受自己福分该做的本分事。当我在欣赏茶花的时候啊，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还懂得做人。我今天应该要开这一朵花，除非我这个花全部被吃光了，不然我仍然照着我的本分，三分之一我就开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我就开三分之二，乃至全含苞那个福分最圆满的开下去，那我就让它绽放久一点。这个是端正无染之意。第八，巧成意，巧妙的成就这些善妙的功德法。你看那一朵茶花一开出来，只要有从旁边走过去的人一看，就随喜赞叹。所以巧妙的成就它与动物之间、与人之间这种善妙之德。第九，分咐意，在默默当中释放出啊它的芬芳，然后呢普覆弥覆。这种芬芳呢没有选择地区，是很平等心的，让所有路过的众生，让所有跟他有缘的众生都可以闻到这种芬芳。好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这个房间里面有一盆啊，这个报岁兰，它在这里开花，它非常平等的散发出它的芬馥，每一个有缘的众生有闻到，跟他福报福德因缘多少，都成就彼此之间的亲近微妙欢喜的善德。这个就是分咐意，也就是平等之意。第十，开咐意，花容果就实，这个花开得很欣欣向荣，它所成就的这个果就圆满。但是开咐也必须具足前面的十意九意，所以我刚刚讲过呢，花的十意其实就是花的实德。所谓的花的实德呢，第一个含实，就是表在法界当中含无量的清净性妙之德。第二个光净呢，就是本质本来的智慧圆明光显。第三，微妙意，微妙意就是在每一行每一刹那的变化当中都同法界，这个因就大了。所以为什么呢？七个字叫七大，都具足呢啊前面大的十意。再来第四，四月意，就是顺物之机，随顺一切物的机缘，让他们能够启发这种善妙美德。第五，因果意，行呢必须要有正因，那么起正觉。所以如果你所受的因不是正因，你所受的因如果是正因，那么经过你自己心邪思邪受，就产生邪法。所以法本来没有好坏，好坏在人心，好坏在你心中所产生发酵的效果。再来呢，端正意，就是行，你的行为与你的愿力相契具。今天为什么你所做的事情不能够成就？因为愿很大， 那么行没有做到，行全部与自己的欲相应，所以你的愿等于在欺骗众生。这是为什么我一再告诉你们，口言心行不是某某个人如何。通常你们碰到一点小境界就退缩，就与愿相违背，可是你们前面所发的大愿让众生充满了欣喜跟期待，当你们行于愿违的时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欺骗众生，欺骗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狂愿狂妄自大人最容易发愿，可是呢却最容易犯口业妄语，从来不实践。就为什么让众生厌弃，因为被你骗太久了，没有意义。再来第七个无染意呢，就是一一，你每一个行门都具足三昧。可是呢，这个是清净妙宝花，每一行门都具足呢三昧。但是如果你在行门当中加上思解、思意，加上你的欲、错解，那就不是三昧，那就是呢一一行门都与三途相应。所以看起来你们也很努力，但是因为一直不用真心之故，一直曲解他人之善意之故，所以事倍功半，浪费太多的光阴。本身从你心起到你的行为出来已经歪曲不正，那么你如何要求他人对你正念观，本身就没有资格。再来第八，巧成意。巧成意就是所修的德业以善法辅助，善巧方便圆满成就。第九，分咐意呢，就是众德住持平等无助，留这个呢馨香善法妙香呢弥远遍一切处。第十，开敷意，就是众行敷容令心开觉，也就是自己呢能够呢放下自我，以广利众生为主。那么众生的花开就等于自己觉花之开，你们不是一天到晚只斤斤计较于我，所以就种花不开，不见得别人花不跟你一起开，是你因为你自己花不开，所以不见他人花开，你就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陷在那个欲的苦恼。